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，第八章，神的话语。汉娜·埃舍利和查理·特拉德斯的女儿被送回家等死，医生们根本没有期望她会再回去看病。她已经三岁半了，但她穿的衣服是还是九个月大小的尺寸，在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吃过固体食物，一直是通过胃管这种特别的解决方式来喂他。现在他的父母被告知他的身体拒绝了这种解决方式。每次他们告诉人们汉娜的情况有多糟糕，即使其他的基督徒，人们他会说，那真是太糟糕了。他们更加容易被医生所说的，而不是神所说的来影响。但接着埃舍利和查理开始抓住神的话语。他们听说我在英国离他们住的地方很近的一个地方服侍，所以他们将汉娜带到我和杰米那里祷告。当他们告诉我们她的情况时，我回应说，这对于耶稣是小菜一碟。这个触动了他们心里信心的心弦，他们开始对耶稣超越一切的疾病和病痛有信心。汉娜原本没有期望能活过那一周，但是他却完全得医治了。那已经是十年之前的事情。汉娜仍然活着，而且很健康，赞美主。当人们说一些疾病或病痛的名字，比如癌症，会在他们心里面激发恐惧，大多数人是被医生、银行职员或其他人所说的，而不是神的话所说的影响。这就是问题。他们赋予了那些所说的咒诅和负面的事情能力。当他们被告知，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衰退中，你应当计划会要出现问题。他们相信并在他们的生命中授权给他。还记得2007年到200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，美国政府开始分发所有这些救市资金，感觉就像这是世界的末日。有些人甚至自杀，因为他们预期各种可怕的事情会发生。那正好是神对我说，我们需要扩张的时候。他告诉我开始建造那个新的圣经大学的校园。我们的事工有史以来开始了最大的扩张。在过去的五年里，甚至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也是如此。我们无债务地建立了一座3200万的大楼。现在我们在无债务建立一座5300万的大楼过程中，我们本来可以相信有关大衰退的说法，然后撤退，但是我听从了神的旨意，他告诉我去做其他的事情，我选择相信神，而不是这个世界所说的。你可能会认为这太简单了吧，但是就是这样简单，尽管它简单，但它不容易。你所说的最难的事情是到一个地步，神的话语，你从他所听到的，他对你的心所说的真理，比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人对你说的更加真实。他必须对你是比你的亲戚、比你的教授、比那些政治家所说的更加真实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你相信的到底是谁，以及相信的是什么？没有借口，撒旦如果没有你的同意和配合，他没法对你做任何事。许多人不想承认这一点，因为他们会从以下的想法中获得极大的安慰，是魔鬼让我这么做的。他在攻击我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责任，撒旦只能对你做，你赋予他能力去做的事情。你是通过相信错误的事情赋予他能力，比如我只是人，我每次疾病来临时我就会生病，我就像其他人一样。除非我债台高筑，否则我不会兴盛。你是那个相信这些事的人，你是那个赋予他能力并让魔鬼控制你的人。你可能会说，安德烈，别这样，你是说这是我的错？是的，那就是我所说的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知道吗，那对我来说是鼓励。如果我有一个比我更大更强壮的敌人在那里，可我无法来阻止他，那么就真的很可悲。我命好苦啊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。但是如果是我的错，那么我可以对此做一些事情，我可以改变。如果那是我的错， 我允许了撒旦对我说谎和从我这里偷窃，那么我可以改变，我可以悔改并转向另外的方向。赞美神，发现问题出在我身上是个好消息，因为我可以改变自己。别再做受害者了，你是否认为政府是你的问题？如果他们开始给你足够的福利，一切都会好起来吗？你是否认为你需要更多的钱？你只是在寻找别人给你这些钱。振作起来，没有人欠你任何东西，停止对别人的压迫，站起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宣告这与其他人做与不做什么毫无关系。我是那个拥有神的权柄和能力的人，我要选择生命，通过基督我会活下去并且成功。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受害人的思维方式，黑人指责白人，白人挑剔黑人，拉丁裔人和亚裔美国人，所有人都在责怪其他人，我们都是居心叵测的。一些人会说，我们需要将钱从富人那里拿走送给那些穷人，没有人承担责任。我告诉你们，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人种，绿色或者甚至紫色，找出耶稣为你所完成的事情，发现在基督里你是谁，你拥有什么，然后拿起你的权柄，开始站立在信心之上，你就会成功。你没有任何借口成为一个失败者，你可能有一些理由，但是你没有借口。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武器，但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就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注意看在凡为攻击你所造的器械必不利用之后的那段话，是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两个行为是相互关联的。你知道话语就是武器吗？当有人说每个人都会得流感，这会成为一个瘟疫，这些是咒诅，他们是武器，所以你要怎样去处理他们？你必须来定他们有罪。十年前我们在欧洲的时候，当禽流感出现，当我们开车穿过英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烟雾弥漫，可能有上百万鸡和相关的家禽被烧毁。在苏格兰，我听到英国健康系统的头号专家针对这样的处境有一次采访，采访者提问，这个东西会不会有突变的危险，以至于它可能传染给人类？专家说，这不是如果的问题，只是什么时候的问题。他说，在两年之内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会因为禽流感而死亡，这是专家的预测，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全世界都有人死于禽流感，但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肯定没有死亡，也绝对不是大规模的混乱。你知道他的话是什么吗？这是一个咒诅，有些受人尊敬的人会说一些事情，很多人只是屈服于恐惧。世界上的人说，那就是智慧，即使它从来不会发生，为最坏的情况去预备是明智的。不，这是一个咒诅，这是话语，你要怎样处理他们？以赛亚书14章第17节说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你需要定罪这种话语，你必须审判他们，说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对我不是真的。耶稣说，神的话就像一粒种子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神的道是种子，当你种下这个种子，它会发芽并开始释放它里面超自然的能力。但是神的话不是唯一的种子，你所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粒种子，每句话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请注意，这并不意味着在舌头的权下有死亡、生命，还有一大堆不重要的虚无。不，你听到的一切不是生命就是死亡，不是祝福就是咒诅。 没有无作用的话语，每句话都是一粒种子，传递着死亡或生命。我没有想要冒犯任何人，如果我只是让我周边的人不受约束地说一些不相信的话语，这对我的信心是不利的。如果我让他们在旁边说一些事情，就像，哇，你相信5300万美元，这永远都不会发生，你永远都做不到。这些话开始在我的心里发芽，并开始释放出害怕和怀疑。我已经学会了，当我听到有一些与我所相信的神的话相违背的话时，我会立刻阻止那个说话的人。我会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不是这样，我定罪他，我审判他。我已经发现，如果我能立刻这样处理的话，他们就像鸭子背上的水一样，不会留下来。如果当时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想冒犯说话的人，我会晚一些等我回到家的时候，那么我需要将不幸的话挖出来，它已经开始发芽，它已经开始生出一些根，我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处理。因此我已经学会了，一旦这些不幸的话在我面前出现，我就立刻反击。甚至当我在听广播或者看电视的时候，我也会这样做。你可以问我的妻子，我们会开着车听着新闻或者别的什么，他们会说，这是流感季节，你已经打过流感疫苗了吗？我会回答说，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没有流感季节，我一年中没有一个时间是神的话语不起作用的。他们会继续说，你已经超过40岁了吗？你是否已经有前列腺的问题呢？我会说，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没有任何前列腺问题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。接着他们会问，你有任何疼痛感吗？我会说，没有。我会对任何与神的话所说的相反的东西或者人说话。耶稣对一棵无花果树说话，经上说，他回答无花果树说，这意味着那棵无花果树之前和他说过话。你知不知道东西会对你说话？有时候你拿到你的银行对账单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赤字，他在说，你在洞里。这种信心的东西不会起作用，任何对你说话的东西都要回应。对你的支票本说，支票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是黑色的。把神的话对东西的意思说出来。你可能会认为安德烈是怪异的。我认为如果你只是没有任何的抵挡，而是让魔鬼来控制你，你是怪异的。如果没有你的同意和配合，他不可能对你做任何事情。你必须被教导接受疾病和虚弱。亚当和夏娃活930年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流感季节，他们不知道过了40岁就会开始走下坡路，他们甚至直到他们300岁的时候才开始要小孩。这花了魔鬼数千年去教导人们思想疾病和期待虚弱。你们需要被教导如何会生病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你开始感觉不舒服，你的父母让你躺在床上，然后奖励你一天的假期。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，关注、苏打水和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来纵容你，他们使得生病的感觉是好的。当我们的孩子觉得生病了，我们拒绝鼓励这种做法，不是奖励或者纵容他们。我们说，你不会就像一个只是躺在床上的病人。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孩子生病。我教导他们生病是不好的，结果我的孩子就不会生病。我们不相信会生病。神的话说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遗憾的是，而其他基督徒会认为，你相信医治、富足和得胜是怪异的。他们会因为你相信神想要你行走在得胜当中，而不是失败当中而批评你。在现在，基督肢体里最受欢迎的教义之一是，相信神控制所有的事情，他的主权。一个坚持这种极端看法的人，会把所有人的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神，说这是他的错。神的计划就是让我生病。不，他没有。你不必生病、贫穷或者抑郁。我已经有46年没有抑郁过了，我不相信会变得抑郁。我经历过很多抑郁的事情， 如果你说一些类似的话，一般的基督徒会批评你说你在撒谎。我没有，这是我的见证，我要坚持下去。我有过很多抑郁的机会，我的儿子去世了，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情，但是我只是选择不抑郁。我不在乎会发生什么，我要一直赞美神，在我的灵里有爱、喜乐和平安。我不关心我如何感觉，我要赞美我们的神。你需要悔改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在这段经文中，这就像神给了你一个选择题的测试，生命和祝福，死亡和咒诅。但接着他说答案是 A， 他给了你这个选择题的答案，说选择生命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但正确的选择就是选择生命。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死亡而不是生命？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债务而不是无债务呢？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疾病而不是健康？为什么我们选择社会救济而不是生产力？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是漫无目的的射击？我告诉你们，是我们在阻止神的仁慈和恩惠在我们生命中发挥作用。也许你对我提出的一些事感到生气，你只是接收了这个世界所提倡的标准，这就是你的思想方式。当听到有人说，那不是神最好的祝福，不会祝福你，你需要去悔改。当你抚摸一只猫，它们所有的毛发竖起来了，那是因为你用错误的方式抚摸它。你如何解决？只要把猫转过来，继续抚摸它。如果到目前为止，我所分享的东西让你觉得不舒服，那么你解决的问题的方式就是转过身去悔改，这样你会感觉很好。赞美主，神一直在试图鼓励我们，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不是他没有赐予，而是我们没有领受。我们需要改变自己。如果你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恩典就会涌流，他会为你指明道路。只是说，天父，你是一个良善的神，我没有得到你最好的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请向我显示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教导我，一切摆在你面前，我什么都不会保留，我只想要你最好的，向我显示我该怎么做。神愿意并且想要给你指明道路，但是你需要悔改，从你一直坚持的那些限制和阻碍神在你生命中运作的事情上回转。现在就花一些时间祷告吧。天父，感谢你对我说话，我要对你的话语打开我的心，请帮助我看到在我生命中那些限制你、阻止你的良善在我里面发挥作用的领域。感谢你父神，我谦卑自己，以温柔的心来领受这栽种的道，能拯救我们的灵魂。我不再责怪你，我要承担起责任，我不再随从肉体，我要站在你的话语上。感谢你，天父，今天触摸了我的生命。